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接下来你们要去哪里？你们现在回家，回家，然后接下来呢，升学，升学是读什么？你们会读什么？啊，看成绩，对，看成绩，然后想要读什么？Science ，Form Six，可能 Form Six，也可能读什么 College 那些，对不对？好，为了什么？为了什么？理想。对了，对了，很好，为了理想。对对，人一定要有理想。你知道那个，那个希腊的那个哲学家 Socrates，他讲，人呢，如果也能够为一个理想好好的活，那个生命实在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你生命活着没有理想，那这个世界，这个生命真的是很空洞的。很好，你们活得有理想，非常好。有没有理想？这么国民服务总是男生少女生多的呢？不清楚，男生去了哪里？去旅游，可以去旅游的。哎呦，男生去寺庙拜神。哦，你们就来这里。哦，你们是要智慧的啦，男生是要拜拜啊。只有你们几个男生，所以啊，这几个好男生，我跟你们介绍一下。学佛的是好男生，所以为什么啊？当你做了和尚的时候啊，男性啊，当我们做了比丘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有点麻烦，因为很多人传说，会做和尚的时候会是好老公，所以呢，很多人在外面跟我们介绍，我们做和尚就有点小麻烦。好，没关系，告诉你，人生在世要活得有理想，如果没有理想，真的是很不好。但你这个理想是为了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理想是为了什么？赚钱，养家，好的生活。其实你真正为你自己的内心最深的一处，你真正去问，每一个人心里要的只是快乐，对不对？你希望达到你的理想，你会快乐，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好，那么快乐之道很多很多，我不是怎么样就可以讲完。你们要的是快乐，对不对？好。那今天班爹跟你们分享一个快乐之道，这个快乐之道讲不完呢。等一下我们讲因果、讲业力、讲轮回、讲很多。今天我要讲一个快乐之道。其实我的父母也希望我快乐，结果呢，你知道他们怎么办？就在我读书学佛的时候，我爸爸讲我的孩子会怎么样？那老人家嘛，他想的办法是什么？拿起我的八字，跑到算命先生那边算一算，算一算看看这个孩子会怎么样。其实父母爱孩子，为孩子安排前途，也是希望孩子快乐。可是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做对吗？我们真的懂得找到快乐吗？好，你看我老爸给我的那个八字里面，他去算命先生拿出来的里面是什么？有一句话，那一句话呢， 你看了过后呢，你几乎不能不沮丧，其他的都好，每一句都好。我的八字里，他们拿去算算算算算，每一句都好，只有一句要命的。怎奈平生未易时，怎奈很多么无奈，平生一辈子未易时，易不到时间。你知道这是什么严重？一辈子易不到时间，做什么就是不对时了。讲完一句，那我讲好，算命先生这么准，这么好算，我要打破他，能不能打破他？我不信邪，我要打破他。结果呢，我今天我看到呢，我打破了算命先生的这句话，怎奈平生未易时。结果呢，我写出了另外一个打破这个的那个奥妙，从佛法中领悟。那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这个了。人不管你多么厉害，如果你做什么时机事情一直都不对时机，因缘一直都不对，那么就是很奇怪的。你好像是驾着车，驾到哪里一驾到前面就是红灯，驾到哪里就是红灯，那你怎么闯过去，对不对？所以你就很苦了。那么结果人最怕是这个，有些人说很奇怪，就是不一时时间就是不对，就是不对，就是不对。那么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想你的理想容易不容易，能不能达到？不容易的。你很聪明就是不对时，就像那个周瑜，周瑜是很聪明，你们知道吗？三国演义有没有读过？有啊，周瑜很厉害，对不对？很会算，对不对？神机妙算。可是他想，为什么就在我这么聪明的人出现的时候，要遇到一个诸葛亮，对不对？就是我再高明，就是遇到更高一手。结果他讲平生未易时，在另一个时代来讲，像他这么绝顶聪明的人早就不知道要成就什么了。可是他讲怎奈这种情形，就感叹万般的感叹。好，结果呢，我写了一个，我教你们怎样能够打破这个咒语，就是你被诅咒了。像伯阳写的，中国人呢，你得了什么诅咒，对不对？可是这个诅咒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心的。如果我们能够下一个决心打破它，依着自然界的法则打破它，是可以打破的。好，我把它写成了一首诗，然后我念给你们听，然后我解释这首诗，你们就会明白。这首诗是怎不一时契机，怎能够不依到时间不契机呢？契，你知道吗？地气的气，气候的气，就是怎样不能够契合时机呢？一定会的。好，我们看呢，为何不易时？为什么不依到时机呢？时机呢？当时因有限，时因实实在在的因素，当你实实在在的因素有限，当时因有限，忍耐不住。后机，后是等候的后，后那个时机，后机的心僵硬不灵。为何总得机？为何总是得到他的时机呢？当实力全面，刚才是实力有限，现在是实力全面，忍耐无限，刚才是忍耐不住，现在是忍耐无限，有很大的忍耐的心。待机，待机是待，是逮捕的待，抓住那个时机。待机的心清明灵敏，你很清楚的。像那个小小猫，它在等。你讲一时怎不一时契机，它就是有，第一它有力量，它很会跳；第二呢，它很灵敏，很有耐心，就在那个老鼠洞前面等着。而且那个心非常的灵敏，老鼠一冒出来了，它就冲上去去抓着。这样子的意思。为何不一时？只因自限某种工业，自己限定自己只能够做这个，或者只能够做那一个，不能随缘终极，不能够随着因缘把自己发挥到平衡的最好。终极就是中道平衡，在平衡中达到极点。这个是好。所以当人家讲不易时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他的时因，他的因条件有限。你的条件有限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又不能，那个又不能，那个又不能，那你去找工作就很难了。 对不对？挑剔很多，这样我又不能做电脑，我又不会做，这样薪水太低我又不要做，学习的工作做学徒我又不想，哎呦，什么东西都不能，你就很难。然后你不能够忍耐一点点，就算机会来到你的面前，你不能够忍，你不能够等，你不能够耐心去等待那个时机成熟，那也不对的啊。这个那等待的时候，那个心很硬，机会来了你的心硬硬，不会反应，不会很灵巧的面对，那机会就错过了。为何总得机？为何总是得到机会？当实力全面，你的实力很强，你样样都能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什么东西机会出来你都很能够的，真的，你真的很有能力，样样都可以，不是说样样，也要有专长了。有些时候基本上就是你有很大的发挥空间的时候，那么你就有更多的机会。如果你只能够这样，只能够那样，那么你要等到这个机会出现在你面前。比如说那个小猫嘛，它如果它又会爬树，它又会在这里又会高能够低，那么它的机会就很多，不管那个老鼠在哪一个地方出现，它都能够逮捕。如果那个猫它假使它不能够爬树啊，只能够在地面，那么如果那个老鼠爬上树了，它就没办法了，一样的例子。所以是这样，所以呢，你限定自己你只能够这样，那就很苦了。比如说如果你只是限定自己你只能够像你讲等成绩，那么你的心就是成绩出来，我看我成绩是好我去做这个，不好不对的时候我就做另外一个，你就比较可以适应。也是他限定我只能够这个，然后这个不能了就没有路了，就没有路了。所以这样子就是自限呢，某种工业你只能够做这个，不能随缘终极。怎能不契机？怎能不能够契机呢？当空悲无助，当你有第一，你的心空安住在空，就是不要有这样多的私心，悲心有很大的悲心，然后不执着。无助的意思就是不执着。当空悲无助，一心本愿，你的一心一直抓住根本，你的愿望是什么？你要得到快乐。那好，你就只是记得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自己不同的那个基本的愿望，但是如果你记得你的愿望，你只是要得到快乐，那么这条路不通，我开别条路，我还是能够得到快乐，是不是？你有别的方法。一心本愿，深广偏，你的心很广很深，很偏颇一卷，然后你有能力，你要救苦。其实很多时候在世界上，你什么叫做对这个世界有贡献？谁会珍惜你的贡献？你明白吗？有贡献就是当然带好处给别人，叫做有贡献。你能够帮助别人消除他的苦痛，这个叫做有贡献。当你能够为这个世界做出贡献的时候，你能够不得到回报吗？对不对？当我们的 Google 给你免费的 email 的时候，你用，你想他能够不赚钱吗？他给你的都是免费的东西， YouTube 给你的东西都是免费的东西，就是给你一大堆的免费，他赚大钱，这是因果自然界的法则。所以同样的，如果你能够一直看到人哪里有艰苦，哪里有需要，你去替世人解决苦痛，那你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在因果关系来讲，你实在是帮到你自己最多的，真的，因为你做了很大很有意义的贡献在这个世界上，这很重要。所以人们最感激最珍惜的就是他有苦，你带他走出苦，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几乎在这个世界上你会有很卓越的表现，就是这一点。即使是任何一个行业都好，你能够为人们解除他们的苦，带给人们快乐的时候，你几乎在那个行业你会表现到很好，这点要记得。所以整个世界其实人们一切的行业，一切的事物，一切的事业，表面看起来是很这样子，真正到最后他要解决的是人们的问题，对不对？一切的行业都是这样，做老师，做医生，做什么法律都是这样子的，律师都是这样子。那么当你真正能够找到根本的人们关心的课题，人们在意的事情，你去解决，那你就累积了最好的功德，真的，那就是这样。所以只要有苦，这个世界有哪一个地方没有苦？每一个地方都有苦。那么只要有苦，其实就是有你立功劳的机会，就是你有奉献的机会。那你说机会哪里会不在？任何一个地方有苦就有机会了， 你能够去解决人们的痛苦，你实在是给你的生命里面发挥出很有意义的，做出最有意义的生命。只要有苦，你就可以去奉献，你就可以帮助别人。那你能够真正在这方面做到，你真的是很，那你的生命就会很强了。这点要明白。好，怎能不易时，时时处处一切都是法，苦难生，全时处遭恨。到处一切，其实如果你讲佛法，法是什么？法要告诉我们是自然界的一些法则、因果关系等等因缘而已。如果像今天我们学法学到今天的时候，看到什么时候都是一个机会，什么时候都会看到法的存在。真的，什么时候你都看到法的存在，时时处处一切都在告诉你一些自然界的规则、自然界的法则。真的，你学法，如果你有一天你学到，你走上哪里看到什么都是自然界的法则，看到什么都是机会的时候，那学佛就开始算是找到味道了。真正那个学佛就能够让你的生命看到得到提升了。学佛要学到这个样子。那么苦难生，全时处召唤，全部时间全部地方都有苦难的。那些苦难只在这叫你、提醒你、在召唤你，叫你做出你的贡献，教你付出，教你帮助别人。真的，苦难，只要有苦难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有贡献的机会了。那你如果一而再的解决世人的痛苦，解决帮助世人得到好处的话，得到快乐的话，你的生命一定会提升的。这是因果，因果一定不会什么的，一定什么事呢？咳嗽了，咳嗽没关系，不要压制自己哦，咳没关系哦，不要压制自己。还以为什么事情？因为我们讲苦难生，全时处召唤的，现在有苦难了，我们全部人家冲过去看看啊，是不是？真的哦，真的是有苦难的话，我们就要帮忙他，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咳嗽就咳出来，不要压制哦。你压的话压到胸口很辛苦，没什么要紧的，好不好？要不要师父给你剃面巾？要不要？需要吗？需要啊。好，不要我后时，我是一切善法原现，时机也受我限。这个人家很高了啊。你在等待时机的时候，不要有一个自我在那边。你带着一个自我在等待时机，其实很多时候看不到，因为我们的私心，常常我们的私心淹没，让我们看不到眼前的机会。真的，比如说，OK， 我给你一个例子，昨天我亲自经历的例子，昨天呢，他们给我在中华什么中华商会工商会。那边安排讲座，你知道安排讲座的时候，我一进来我看到哇，大家都是筹备人，每个穿得很漂亮，可是呢表面上带着笑容，可是心里面我已经感觉到他们很紧张。那为什么很紧张吗？没有人来了，场面很冷清啊，没有人来他们就紧张了。哎呦，惨了惨了，师父那当时怎么好像可能要跟师父交代，自己筹备得这样辛苦，感到一种挫折感或者是失落。其实呢，如果是做师父的，在我来讲，我应该怎么看？如果是你是师父，你会不会你一到这个场面突然间这样演来了，只是零零星星小猫几个，会怎么办？紧张，对不对？你可能会感到紧张还是失落。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假使说昨天如果我的心情以我来面对时机，那么那个我的心有一个自我我要那个场面很好看那么如果我以一个自我的心来面对这个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在当场面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心情破坏，心情破坏你就不能再讲法。而昨天我要讲的课题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没有看到法的领导学，佛法的领导学，以法以自然界法则为根本的领导学。那我是来教大家领导学的， 如果我自己的心情一开始就破坏了，那肯定那场讲座就破坏了。你怎么教人家领导？你自己两下子，我们一受到没有受到人家的 massage 按摩一下，我们的我们你心就垮下来。你怎么去讲解一个领导学？对我来说，如果当时场面一个人都没有的话，我就当这一个法的领导学的录音社，好不好？对吧，录音啊，录个漂漂亮亮嘛，对不对？你不可能录音录得叉叉的，那讲出来人家拿出去的，没有法，没有意义，得不到好处。至少就算是当时没有人来听，但是你有那个录音录个好好的，还是能够给后代带来好处。而且呢，你教人家领导，遇到一个小小的考验，你都挡不了，那你怎么教人家领导？对不对？其实我看到那一个时候，就是我教育大家怎么领导的那个机会，真的，考验来的时候就是机会，但是如果你被考倒了，那你就错过了一个宝贵的机会，真的。所以当时呢，我自己带着心不动摇的心，所以我可以当过后告诉他们，领导的其中一个素质就是不动心修养。你要能够心不受眼前所发生的事情外境影响，那么你才有能力领导了。那是一个机会，我是一个视线的机会。如果我没有这个机会给我四千，我只是空口说白话，讲得很漂亮，大家不知道吉祥尊者你能不能做到，你讲的东西你做到吗？我没有说我做到了我所讲的一切，但是呢至少这一关，昨天那一关我还是做到的。不过呢，我是一去到他就请我上座，我就坐着，身状还没到，因为车子比较慢到，车子先到，巴士还没到，所以我就站在那边，前面大概是不出十个人，都是工作人员占大多数，然后神众也还没到来，我就坐在那边等，是讲者等待听众，可是我觉得很好，换个角度来看，其实是给我机会休息，对不对？我好好的休息，你们出现了，然后我比你们准备的更好，是不是？听众还没准备好，讲者先准备好，要不然的话，每次大家准备好了，讲者走上去才开始喘。喘了过后才开始讲，是不是？今天转过来的话，实在是很好的机会。我坐在那边等，我先养精蓄锐。等到你们来的时候，大家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师父精力充沛，怎么样？走进来的话，是不是？很简单而已。其实看你怎么面对生命的遇到的事情。如果你遇到一点点，你就考倒了，你那个时候你根本不能够发挥。其实那个时候，别人在别人的眼中可以是一个挫折。在我的眼中它是一个机会，它是一个现身说法的机会。我在讲法的领导学，这一个时刻就是我示现法的领导学的时候，所以看你怎么讲。所以时机，你用一个我来等待时机，你等不到，因为那个我私心啊，那个自我，我慢，那个心里的傲慢心、自尊心、自卑心，你一坐上去你马上受到打击，马上动摇，再加上冷气很冷，哦，那边冷气特别冷，哇，那个时候呢你就受不了了，是不是？可是那个时候是一个时机，也是我们在教育示现法的领导学的时机，所以对我来讲不需要错过，反正就这样自在一下，就这样子跟大家平平常常的讲，天气冷气冷嘛，没什么大不了，我叫他们把冷气关掉，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然后继续的，所以生命的机会就是其实来到你面前，你如果不会看到它是机会，你就会错过了。你带着一个私心，一个自我去追求那个机会，那么可是呢，因为我们常常有自我，我们的自我一受到难受的时候呢，一失落的时候呢，完了，眼前的机会你也看不到，真的。所以要记得，人生的时候不要以我这个自我来等待时机。我是一切善法原现，它是一切善法的限制。你要培养什么慈悲，你的一个自我，你看慈悲就不能来了。你要对人家慈悲，可是他不领情，他不以同样的慈悲对待你的时候，惨了，你就不能了，因为你的善法就生不起来了。可是我们真正的慈悲不是这样的，我们真正的慈悲是，我要你好，你怎么对待我，我还是希望你好，还是祝福你，还是对待善待你，那就很成功了，对不对？所以可是呢，这个时代呢，人们的那个爱心都是自我的，我爱你一千倍，你要爱我一万倍，那个才对。古时候的人不是，古时候就是你爱我一千倍，我爱你一万倍， 可是现在的人不是，现在是我爱你一千倍，甚至你要爱我十万倍百万倍啊，这样才划算。所以当一人们一这样子的时候呢，以这样子的心来对待别人的时候呢，他错过了生命的很多的机会，他很多时候他的心很容易受到挫折，他的善法他的美德很容易被粉碎。当他的美德一下子就被粉碎了，他的力量，他自己的力量都把持不了，他怎么去把握外在的机会呢？所以记得这一点，我是一句善法缘现，缘也是这样，法也是，好的东西都是被那个自我限制的。你看有些时候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很好的交情，是不是友情，是因为他对我们做了一些冒犯，得罪我们，伤害了我们一阵子，我们惨了，我们就恨他一辈子，就不再信任他，结果有些友情就这样子破坏。对我来讲，很多时候我的机会是来自我对别人的宽容，别人你看，很多时候我发现他化敌为友的，很多时候人家开始对我质疑啊，或者是诽谤我啊，或者有时候我在想这个人多么的可怜，是不是，这是我过去造的恶业成熟了，他没有醒觉，没有正念，没有醒觉心，他对我的恶业起反应，真的，我的心升起，我的冒出恶业，他对我的恶业起反应，结果恶业知道吗？恶业善业你们知不知道啊，我们的身口意所做的，身所做的事，口所讲的话，心所想的东西，它留下来的那种能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能量，决定我们善有善报的那个因素叫做业，决定我们恶有恶报的那个因素叫做业。好，那么我的恶业成熟才会得到不好的对待，对不对？那么我的恶业成熟，那个人对不好的方式来对待我的，他其实是蛮可怜的，他对我不好，他自己造恶业嘛，他自己辛苦嘛。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会就会宽恕。所以当我一宽恕别人，忍耐宽恕忍耐呢，我可以很严格，但是我的心都有很大的宽容心的。我可以对我的学生很严格，可是只要他拿出他回心转意，他只要拿出善心，拿出受教的心，我就很宽容了。心里面永远都是宽容的，永远都是原谅的。他要不要我原谅，道不道歉，我都是原谅他的。为什么呢？我不原谅别人，我自己难受，我自己辛苦，对不对？我原谅别人，只是说有时候我会严格啊，你没有忏悔，你没有真心忏悔，那么我原谅你会害死你，我只是口头上不行，你要做对。但是呢，我们的心永远都是原谅别人的。所以当我发现，当我给人家机会，很多时候好的友情就这样子建立起来，真的，后来他们觉得不好意思，他冒犯了你，还是对他好好，结果友情就这样子建立，反而建立起更深厚的信任。就在他对我犯错的时候，他看到了我的人格，他看到了我的宽容，所以我很多时候化敌为友，不好的交情，不好的友情，破坏了的友情，就这样子挽回来。所以这些都是机会，你看人家冒犯你，实在也是一个机会，消消业障的机会，因为你对我不好，我过去也造恶业嘛，现在我的恶业就消掉了嘛，那消掉了过后，我再好好的对待你，我培养忍耐嘛，这是波罗蜜来的，忍辱波罗蜜嘛。所以人家对我们不好，实在也是一个好的机会，培养善法的机会，提升生命的机会。但是呢，因为我们以一个我的心去接受它，这个机会就破坏了。所以生命里面实在是丝丝处处都是机会，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明亮的心，我们没有单纯如实的心，我们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机会。人家懂得把握机会的人，垃圾哪来调整一下都可以是发财的机会，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不要用我来等待机会是不会成功的，你不要带着一个放在这个自己的私心，不要什么难受不难受，就是平平静静看真相，那么生命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很好的机会，不然的话你的时机会受到这个自我的限制。好，然后我们看法总弃其机，法总是弃它的时机的。为什么呢？自然界里面什么地方没有法呢？任何时刻都有法的，法总是会任何时刻都可以运用在那边。这个往后你们学法学得更深的时候呢，你现在只是记得这句话，它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得通，而且要通过修行才有更能够深入的去明白法总是弃它的机会。但是你记得这件事， 法种气奇迹。你只要依着自然界的法则走呢，你都是会对的，因为你让你的心成为法，你让你的心安住在法，那么你会发现到走到哪里它都是跟相跟实际相应。你用自我就不相应，你用法就很相应，让你的心时时刻刻都安住在法，就很容易相应。因为法空无我，这个法是没有一个自我的。好，你看地心引力有没有我，我拿这个，我昨天我常常做这个例子，地心引力比下去，是一个我在把它拉下去吗？不是的，没有一个人在主宰的，是不是？是上帝主宰的吗？不是，没有人主宰的，这是自然界的法则，地心引力。你拿一个圆的东西，它就会滚动，是谁在主宰？上帝主宰那个圆的东西滚动吗？不是，圆的东西是一个自然界的规则，它圆它就会滚动。好，金字塔就是有它的奥妙，金字塔它里面会有特别的磁场，这是也是一个自然界的法则。所以从这边你们要明白，所以法空它是空的，它没有，它这些道理的这些原则在自然界的法则的运作，不是一个上帝还是谁在那边主宰的。如果真的有一个上帝天天在那边主宰，每天去算你的账啊，你好昨天我要罚你，我讲这个上帝在太得空太无聊了，真的吗？烦不烦一点啊？你讲是不是太没智慧了吧？你每天要坐在那边做算账，做老实讲我们只是做包青天我们就够苦了，还要做上帝，真的天天在那边算，哎，算你几账，你做什么东西每天跟你记账，记了过世界末日的时候，你讲他要判案的时候，你讲他几累，这么多人要判案。不是的，自然界的法则在运作，这个因果关系是一个自然界的东西在走，他自己在跑。很简单，以后你修行你就会知道，你一起恶念的时候，你马上可以看到那个恶念在你心里留下来的能量是什么，而且将来你可以关照到这个能量它起作用的时候是怎么样的。黑的能量产生的果报都是黑的，光明的能量产生的果报都是光明的，它基本上是自然界的法则在运作，不是有谁能得空在那边主宰。好，那么它没有我的，它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它而且无边无限。这个法呢，自然界的法则遍布到处都有的，光有光的法则，光基本上是走直，其实光也会转弯，光会受那个磁场转弯转会影响啊等等，但是一般上如果不受磁场影响，它是基本上是直跑。好，这也是一个它的法则，到处都有，到处都有这些法则，它无边无限。何处缘气法，法就现。那个什么因缘它跟那个法相应的时候呢，那个你就看到那个法的显现，那个力量就显现。当你把你的心跟这个因果的法则相应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这个因果在你的生命就更能够更具体化啊！你一直在让你的心做好啊，行善啊，那慢慢你就看到那个力量的。当然过去的恶业还是有，人们看不到因果关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过去所长久以来所造下的善业和恶业，所以他们才会看不到因果关系。因为人们看的只是短见，这个短短的时间嘛，是不是？所以如果看的时间看三世因缘，看的过去是很多事，生生世世投生，像投到现在，现在投生到未来，那么那个时候时间一看一久的话呢，你就看到因果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啊。因为我们是看的时间短，因为那个因果它不是马上成熟嘛，那个因种下去，有些东西要十年成熟，有些东西百年成熟，有些东西一个月就成熟，就结出来，所以不同嘛。所以因为人们不能够等待，所以就不相信因果，他们不能够看长的时间。那么我们在这里修行了，我们在教导大家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教导大家修禅，说我们在古晋，我在道场，在古晋是两个禅修道场，教人家打坐。我们在做的东西就是要让大家打破这个思想极限，从因为你们大多数人思想极限只能够记得一辈子的事情，甚至有些时候你能够记得你最小的时候几岁，记得吗？最小最小，你记忆里面最早是五岁的时候的记忆呢，还是三岁的记忆，还是你呱呱对地的时候哇一声你就记得你自己哭的声音，记得吗？不记得了。那么你记得你最早的时候是事情是几岁？六岁、四岁，还有呢？ 十岁，我在我记忆里面大概是两三岁的事情，会走路的时候我就记得一些东西，当然后来通过修行记得的东西就没有，就更容易了。那么正常的回忆啊，记得可以。那么那些记忆呢，如果一个人通过修行他可以记得很多次很多次的事情，那么他就可以看到更清楚，哦，过去我造过什么，造过什么因果，怎么样。或这种记忆不同了，这种记忆的方式他不是坐在那边马上就想起的，要去打坐，打坐心很清明的时候呢，很多东西就可以记起，让心沉淀。同样的，因为我们的水有些时候搅搅一下它又看不到了，等下沉淀很久了它也看得很清楚，底下那个物浊沉淀也看得很清楚。那么我们在教大家怎么样回忆过去，然后不是说回忆来做什么，从生命的经历中学习，因为我们生命的历史在教育我们很多的东西。好，那么因果是真实有的，那么当我们如果你的心能够跟这个因果的法则相应，你明白这因果法则，跟因果法则相应的时候呢，啊，那时你就发现它不一样了。那时候呢，就生命就很不一样。那个时候呢，你开始懂得顺着因果去过生活了。当你懂得顺着因果过生活的时候呢，你会时时刻刻看到那个法的涌现，因果法则在你生命里面一直都在运作，一直都在运作。那越看越清楚，越来越有力量，那么慢慢呢你就看到这个法。那么这时呢你应该怎么办？舍我做法使，舍掉一个自我做法的使者。怎样做法的使者？让自己活出法，让法在这时自己的生命里面运作。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呢，以自己作为法的使者的时候呢，这时你会怎么样？那个时候法在心里智慧涌现的时候呢，你会明空性，你看久了法，你看久了你会明白，其实它只是自然界的规则在走，不是一个自我，你却明白这个空空性无我的本性。它不是一个你讲无我无我你在做什么，它的无我的意思是这个是要用修行去体证的啊，它修行体证的。如果要你讲无我，那你今天为什么吃饭？没有我了不要吃了，他不是那个意思啊！我们就是因为知道无我，知道这个因缘，我们更珍惜现在的因缘啊！这个有点奥妙，这个无我不是一般人在从文字上可以理解的，修行人辛辛苦苦深入去体会的无我和空性，如果是用人家用两句话用思考一下就可以达到的，那就不用修了了。所以那是很深的一个高层次的一种悟境。有了这个悟境的时候呢，你就懂得不执再执着了。不再执着生命里面的东西了。这个不执着不是说不珍惜哦，千万要记得。很多时候人们都走极端，他们都在思想上呢走一个很限有限的方法，他们就是觉得啊，不执着不执着就什么都丢，也不是的。如果我们没有珍惜生命的机会，我们没有爱护这个生命，我们怎么会今天在积极的生存，积极的去修行，对吗？而且今天我在跟你们说法的时候，我也是很投入的，很热忱的跟你们说法。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生命的热忱。可是这个生命的热忱不是执着。如果我执着的话，昨天啊，比如说我执着了啊，我要来什么场面，惨了，当场昨天的心情就会搞坏。可是不是？可是当时你会看到我还是满腔热忱的投入去把我的法，把心里面所懂得说的最好，给大家体悟的最好。但是呢，因为我不执着，我完全不受那个所发生的事情影响，好不好？我完全不动摇，因为不动摇才能够发挥，你动摇你就不能够发挥，所以这个不执着很重要。你越不执着，你越懂得生活的艺术。所以这里要跟大家讲，所以我们讲这个放下，这个不执着，不是教你们生命里面没有志气，没有提升的勇气，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叫你们不奋斗，只是不执着你就不容易受伤，记得这一点。明空性无助不执着，随苦生悲，有苦的地方我们就会升起那个悲心。慈心是希望别人快乐，悲心是希望别人没有苦，希望别人离苦，所以这是悲心。你一看到苦，看到随着一个苦因缘生出的时候，你升起那个悲心，要解他的苦。随气施法力，随着因缘气那个时机 实现这个法的力量，现真慧，现出法的真慧啊，这个呢就是生命的顶峰，欲速的顶峰。我告诉你，就是契因缘。到后来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生命的欲速，就是契因缘，哪念因缘，哪念时机。如果你不懂这个生命的欲速，你会发现到你的生命会很苦，常常就是我们讲丢塔，你明白吗？福建话丢塔，懂不懂？懂不懂？就是两个齿轮那个 gear 不同，一个 gear 大，一个 gear 小，它就 kiko kiko 啊，对啊，那个齿轮不一样，可以不可以？这个那个口不大，它可以一个大一个小，可以，可是那个口要一样，对不对？那口不一样，那齿轮它就搅不过了，对不对？啊，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嗯，所以这个气时机气因缘，你任何人不懂这个道理的话，他生命准备失败，准备很多苦的。做事情要对，时机要对。啊，懂得看时机，所以随气施法力，现真慧。所以今天呢，当我跟大家说法的时候呢，基本上呢，有些时候有准备，有些时候其实不管怎么准备，没有真正去背起要讲什么的。主要呢，我还是要等到人群来到我面前看一下，响应不响应。啊，如果不响应的话呢，我通常就会觉得哎还没有，或者是还没有响应，我就静静坐着。大家一起打坐，打坐的时候呢，我就把我的心发出来，接触一下大家，感触一下，感触一下的时候呢，然后才决定。虽然可能我今天想要讲这个，但是有些时候呢，临场改变课题的，因为哎看一下时机不对，不想应，马上改课题。所以如果这个课题好，可是怎么讲这个课题有千万种讲法，一个课题有千万种讲法，那么接下来呢就看。所以这个气时机很重要。所以不可以背的，因为如果说我带着那个书准备背了，今天那么大师完了过后啊，今天各位朋友们怎么说啊，禅人你听着很僵硬，对不对？对对，很简单啊，很简单的。我告诉你们我是怎么跟你们讲的，当我一看见到你们这个时候，哎，来的是小年轻人呢，对不起，不是小朋友，不好意思，年轻人。那其实呢，那时呢，我马上把我的心情变成跟你们一样的年龄。我马上变成你们的年龄，我是以你们的年龄来跟你们讲法的。我跟孩子讲故事的时候呢，我就马上变成七八岁的孩子，只差我不能够陪他们唱歌而已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气时机，如果我没有看到你们，我就已经决定要怎么跟你们讲，几乎都不管用。这个是生命的欲速。所以记得了吗？今天的讲座怎样整不一时契机，最重要就是有实力。很简单，如果我今天只能够讲一个题目，那我就很难的想跟你们，如果是那个题目刚好你们不要听的，那就完了嘛，时机就不对了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自己的心里面，我对法的掌握有多个层面，我也掌握年轻人的孝心的法，孩子的法，老年人的法，什么，那么我掌握各个层面，我可以从各个层面来了解这个法，那么这个就是实力。那么一来到面前的时候呢，就是看啊，现在眼前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我就很多发挥，我很多招嘛，是不是？我很多招，那你要的是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哎，就气时机的嘛。如果我只有一招，那你想了，就是神龙摆尾，比如说啊，如果过经只有一个时候过经只学到一套，神龙摆尾，摆尾就向后的嘛。那每一次你来到我面前，哦，你在我面前我就不能打你了，我要摆过后面就打你了，对不对？这样就不行了嘛，对不对？你这样子只有一招的功夫，怎么能够气时机，对不对？那你当然有神龙那个什么降龙十八掌，那至少十八掌嘛，对不对？你只有一掌你不行嘛，对不对？所以这点要明白，这个就是实力。你多几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用。然后你能够忍耐嘛，要能够等嘛。你不能够等的话，那就很麻烦。比如说，你知道太极，打太极的人，太极里面的欲速，他的战术是什么？不发招的，等借招的，等你来打我的，你不打我还不打你呢，这是太极的奥妙原理。那么如果你沉不住气，你又忍耐不住，哎，为什么他不打我的？结果呢，大家来对等，那么就看那个比较耐不住的、沉不住气的，那你就发招，你一发招你就完了，你就完了啊！所以这个要明白。所以如果那个因缘是要等，你等不下去就没有了，最多大不了就不要打了嘛。是不是不打也好，打和是不是？这点要明白，是生命的约束，就是 如果你没有耐心，你就等不到时机的，什么东西跑在前头也不能等不到时机的，等时机。所以第一要有实力，所以有实力你就要多培养你生命的那种能力，快乐的能力，帮助别人的能力，照顾自己的心的那种能力。当你有种种的能力的时候，种种的智慧啊，慈悲啊，智慧也够，情感智慧也很丰富，也很平衡，也很超然，也不容易受伤，你的感情不容易受伤。这个时候你发现到你很有力量，你的生命里面很有力量，那个时候呢，实在是你很有你要帮助什么时机都很容易，很容易等到那个时机，而且心很清明，什么东西来到面前你就马上就借，什么来你就借，所以你就会产生一种生命的能力。这个生命的能力也就是今天我在教育我的学生很注重的一个训练，来什么借什么。你能够来什么借什么的话，借招借到很漂亮，你就是一个很好的球员，对不对？你看那个球再丢给来，你就马上就借，来什么，是不是？你不能够说只是能够借前面的球，有些人好的球他可以这边这样子也借，你有看过那个美国那个什么篮球队黑人队，他这样子也可以借，这样子也可以借，从底下这样子也可以借，这样子也可以投过来，这样子投过去，他来什么借什么，他怎么借，他的手好像那个猩猩那个猿猴这样，哎呀，这样抓一下，真的这样子抓一下就抓下来了。那么其实生活的艺术就像打球的，对吗？你能够背吗？你能不能上那个球场背？等一下我这样子投球，我要这样子 dribble 回避过他，我准备一下，你可以吗？有谁可以这样子打球的？一个都没有的，你绝对不会成功的。这个不是打球，有生活其实就像打球，他走到那个球场上就是很灵活的变通，你只是明白它的原理，明白那个规则，什么叫做 offside， 什么叫做什么，然后踢球打球都好，然后上到球场就是很灵活的，不可以死背的。你看比利打球非常灵活的，你看马拉多纳打球也是非常灵活的，他们这些人都是不背的，掌握了原理他完全可以打出那种奇球啊，很奇的，不可想象的。像比如说比利打过一粒球，是那个守门员，他那个球从头到尾都还没有掉在地面，守门员一踢掉下来，那个比利用他的这个膝盖，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方位刚好不可以用头顶了，你用头顶不适合，然后他用这个膝盖一挡一下，他跳起来，他就用他的脚跳破去后面，破去后面的时候刚好后面有两个人挡他，绕过那个人后面，那个球还没有掉下地面，还没有掉下地面，他一冲上前一脚一踢就刚好就进了龙门，整个球从头到尾都还没有掉在地面，就这样子踢进龙门。他们讲这个是奇球，没有人可以这样子做到，比利做到，所以他是他们讲球王。怎么做到的？他根本不能够去想，他没有那种思想的极限，说以前向来都是这样，只能够这样子进门进球，他球来到他面前他就是随机应变，然后就冲上前去，就是对了。所以这个就是好的球员。那么一样的，你们在平时的时候是学会那些生活的艺术，真正在生活的时候，如果你的心清明灵敏，那个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应对，很容易灵活，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就是气时机的艺术。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呢，先第一件事情把自己的私心自我放掉，多看生命里面的因缘，这样子，然后在因上多下一点功夫，来什么的你就会来什么借什么。一个能够来什么借什么，就是每一个时刻我要把它发挥到最好。所以我很多年前我给自己一个生命的一个警戒，提醒自己，就是逢一切顺逆起落，皆取智慧以慈悲。正生命里面的一切顺境逆境起落，我都要让我的智慧开发，让我的慈悲开发。当我下了这个决心的时候呢，我觉得生命里面没有一个时刻不可以培育我们的智慧，不可以培育我们的慈悲的，都可以的。这就是我们的力量了嘛，学佛就是要学这些嘛。如果一个人生命里面能够很有智慧，很有慈悲，你想他的生活好不好？很好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要培养这些。所以好，给你一个总结。所以还有一样，我也是我发现改变我生命很多，就是以前我常常要培养，因为我知道 人生在世，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做个很有爱心的人，是多么的好。然后后来我给自己一句话，因为每次我发现到你要爱护别人，常常受到我们觉得到一个极限，为什么你会受到伤害，对不对？我爱他，他不爱我啊，人家受伤害。后来有一天我领悟到这个道理，其实是我们自己爱人的能力不够强。像佛陀，佛陀不会因为爱护别人而受到伤害的，不会，阿罗汉们都不会的，只有傻瓜才会的。但是呢，好，那我就想，我突然间提醒自己，当你因爱人而受到伤害时，你爱人的能力正受到考验。我这样子写在自己的日记簿里面写下，当你因爱人而受到伤害时，你爱人的能力正受到考验。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已经不把当任何时刻我觉得我要爱护别人的时候受到打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不是打击，这个是让我扩展我爱人的能力。意思我把它看成是考验，我不把它看成是挫折，我把生命里面的一切都看成是考验。当我这样子带着这样子心的时候呢，我觉得什么时候来我都会答对，什么时候来我都会学习用对的方式去反应的，真的。当然这个，当然我能够今天呢不容易升起沮丧，我觉得我自己的心是一个不容易沮丧的一个人。在我出家以来，我几乎没有，我在我的记忆里面，我没有为了出家生命感到什么沮丧的，也没有为了修行上所遇到的挫折艰苦而感到沮丧的。在我的记忆里面，我想这个有几个因素，一个因素来自我的背景，我有一个不屈不挠不放弃的妈妈，我妈妈就在这里了，她不好意思。在我怎么艰苦怎么受到做挫折的时候，怎么辛苦的时候呢，她讲，孩子你去，你可以的。我怀疑他是爱迪生的妈妈的投身，爱迪生的妈妈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来自母爱母亲的教育有很大的力量。然后接下来呢，过后在我14、13、14岁的时候，我有一天坐下来想，我以后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哇，那个时候我一起那个念头开始，整个生命完全改变。我发现到我的家庭教育不足够，我们那种家庭教育，父母教育自己，我妈妈还教的比较多一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糊里糊涂的教育。我觉得我要自我教育了，开始就看很多书啊，看很多自我教育的书。当然后来我觉得看外面的书都是教我们巩固自我，看佛陀的比较好。不过那个时候我是看很多林肯啊，哇，我看到林肯我很感动，他失败了20多次不屈不挠，而且最后呢还给他当上了总统。而且当上总统的时候几乎一直给人家骂骂骂，在任内一直给人家骂，因为南北战争的时候就是什么东西都做不对。结果到后来呢，竟然被历史学家评价为这个美国四大总统之一啊！你想，哎，我觉得我就喜欢读这种，读了这种，然后我就觉得不容易，自己的心不容易有那种挫折感啊，常常都很强啊，所以这些训练啊，后来再经过佛法的训练，了解到因缘法则、自然界的很多的规则的时候呢。尤其再加上修行自己的经验去体证这些自然界的法则的时候呢，那么想法就不一样，那心就会强起来。然后我把这个心，我觉得我有很强的生命力，我把我的生命力都跟我的学生们分享，做我的学生呢几乎都要强起来，不可以弱的。所以今天呢我跟你们这里有缘了啊，所以大家有缘见面。然后我也是希望呢，我觉得自己有很强的那个心力和生命力，所以我希望你们跟我接触有缘，我把这个生命力也是聚成来自佛陀。所以我觉得希望你们生命里面都有更强的生命力去面对你们生命里面的考验啊！我要祝福你们，我不会祝福你们万事如意，因为这个根本不可能，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啊！因为我们的业不圆满，怎么会有圆满的生命？可是我们只能够用我们内心的法去把不圆满的遭遇转成圆满的遭遇，转成一个好的东西。所以我要你们学会这个转，什么东西来到你的生命里面，转你的心，转善于利用，想想怎么去克服它，怎么做得更好。如果你找不到答案，我提醒你一件事情，有一个地方你一定会有答案给你的，如果你真的会找的话，佛法 来佛门里面寻找答案，在法里面，佛陀的教法里面寻找答案，他都可以解答你生命里面的一切疑难。希望你们记得这一点，我希望你们得到真正的快乐。这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带快乐给人家，还有引导别人得到找到快乐的因，给自己种下快乐的因。所以希望你们都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希望呢，你们在接下来新的一年里面，逢一切顺逆起落，皆取智慧与慈悲。然后在面对种种的考验的时候呢，你的心都会更强，而且能够有更强的力量去克服一切。有些人的生命遇到考验的时候越考越没力，有些人的生命是越考越有力量。那么我属于第二种，越考越有力量的那一种。我也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因为接下来你们的日子里面一定有考验。过一阵子就会 不久你会听到某某人 cancer 啦，我不是吓你们哦，也不是诅咒你们，是可能的。某某人突然间因为或者是爱情啊还是什么啊什么东西而受到大打击啦，或者是忧郁症啊，这些都可能的。你们如果现在做好准备，那么真的生命的遭遇考验来到面前的时候，你会更强。所以最近我在最后一个在还没有走还没有停止，最近有个人来找我，他说班爹帮我把男朋友找回来。真的哦。然后我告诉他，你要活得可爱一点啊，如果你天天在那边哭，哭成一个泪人，你想啊，你会可爱吗？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当然我不会叫他来，我想叫他来做尼姑，可是我看看他不行，我都怕，因为他那种情感太执着了。那个时候那个真的爱情爱得很深。好，如果你要爱情的话也好，至少又有一点智慧，让自己做一个可爱的人。你自己让自己做的这样不可爱的人啊，这样都那你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他以为可能我们出家人会念一些咒语啊，然后哇，他们就把他，实在是人家的心都不是你的时候，你还要硬要着，这个是自己找苦。所以可是呢，真的我觉得如果他们懂得生命的艺术，就不会这么苦。所以记得这一点，你要知道什么是快乐的因素。那我现在发现到最好的快乐的因素是放在这里。大多数人都把快乐的因素放在外在啊，特别是那些做领袖的，他们的快乐的因素就是一大堆人的鼓掌，虚假的欢迎，他们喜欢。那么结果呢，当他得不到的时候呢，他就苦。如果我们把快乐放在内在很扎实，那你自己是一个外面发生什么你都很快乐。那么当你成了一个这样子的人的时候，你将是一个有能力把快乐带给别人的人。那么如果你们能够过这样的生命，那你的生命必然是最好最灿烂的。那我祝福你们在接下来新的一年里面呢，新的那个心一而再的提升啊，希望能够这个法能够给你们的生命带来最大的意义，最大的充实，然后最终呢给你们达到一个安稳的快乐。什么叫安稳的快乐？那个安稳的快乐就是你现在快乐，这个快乐的因素将来成熟的时候结果报也是快乐。希望你们能够达到这样的快乐，现在快乐，果报也快乐。好，本爹祝福你们呢。好，好，我们回向呢，我们来回向功德，明白意思吗？就是我把我的功德跟你分享，这样的意思，跟那些看不到众生，什么众生分享。这种情形呢，自己不会失去的情形，就好像你点蜡烛，你不介意这个蜡烛火跟大家分享。来，你来点，结果那个全部就来光明。它的原理来自你跟他分享的时候，你请他随喜，他讲啊，我随喜，杀戮杀戮杀戮。你看到人家做好事，你随喜，你就有那个随喜的功德。所以回向的力量来自这一点，要明白。好，现在呢，我们邀请，请所有的众生呢，看这个世界除了我们，还有这是一个重叠的世界，有一个跟我们很靠近的世界，可是肉眼看不到的，可是不要吓坏了啊。一个下回，好，那我们把功德跟他们分享。有些时候人间比较有机会做功德，别的界里面比较难有机会做功德，我们把功德跟他们分享。好，你们跟着我念呢。 为什么你们有功德呢？因为你们听法了，智慧提升呢，智慧提升，这个提升呢就是功德。我把我今天在这里听法，学法的功德回向给所有的众生，肉眼看得到的，肉眼看不到的，入地的，水里的，天空中的，所有的众生，有缘的，无缘的，善的，恶的，亲人，朋友，敌人，一切一切分享，愿他们都随喜我所做的功德，让这功德的力量帮助我一直都依到有智慧的人，暂时远离会带我堕落给我邪见的无明的人，一直到我得到涅槃的安稳为止。愿这功德的力量成为我断烦恼净化内心的因缘，愿这功德的力量成为我得到安稳的快乐，永恒的快乐，涅槃的快乐的因缘。再次我把所有的功德，包括回向的功德，包括发愿的功德，平等地以一切众生分享。萨鲁萨鲁萨鲁，萨鲁就是善哉的意思，就是很好的意思。我们也随喜自己的功德，我们也随喜别人的功德，所以我们讲萨鲁。好了。